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24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网友了解。第一是美国加拿大贸易局势恶化，今天川普又发出了新的威胁。彭博社报道标题是，川普表示随着贸易战的升级，美国将把加拿大的汽车关税提高到 50%。 川普总统表示，美国将于2027年1月1日将从加拿大进口的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的关税提高到 50%。 川普的最新关税威胁把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顶级关税翻了一倍，目前加拿大汽车的关税是 25%。 作为与美国达成新贸易协议的一部分，加拿大寻求降低汽车的关税，但是呢，这次谈判上周破裂。川普在真相平台上发贴文称，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在撕毁美国，他指责这个长期的贸易伙伴通过自己的关税伤害美国的农民。他写道，不可持续也无法持续。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格林尔今天在接受 CNBC 的采访时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我认为有些事情加拿大人只是你知道他们想要更多。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发誓要以美元对美元报复美国的新关税。那么川普在真相平台他算了一个简单的账，他说加拿大人觉得有权，然而我们不需要加拿大，他们需要我们，他们与美国做生意 95%。 他这段话指的是呢，与美国相比，加拿大的汽车市场啊的确是很小，加拿大的汽车年销售量不到200万辆，而美国呢每年销售汽车1600万辆。那么美国销售的车目前只有 5.4% 是从加拿大进口的，而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汽车主要是丰田和本田。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有网友分享，昨天卡尼说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系回不去了，就这个话怎么理解？因为有些网友知道说，你忍一忍，等川普下台，下一届总统啊不会这么对加拿大的。实际上美国对外的外交外贸政策它是有很强的延续性的，你包括川普第一个任期与加拿大的贸易关系交恶，拜登政府有没有缓和呢？没有的。所以美国加拿大的确到了一个两国关系历史的转折点，但愿这个过程啊不要太激烈。第二个相关的信息容易被一般网友忽视，但是对那些有投资理财活动的网友来讲就要高度关注。这个极端重大的财经新闻被财经媒体普遍忽视了。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贝森特可以利用近10000亿美元的国库普通账户为债券回购提供资金。据两名财政部高阶官员称，财政部可以拾起近10000亿美元的普通账户来帮助资助最近宣布的增加政府债券的购买计划，就回购计划。使用 TGA 将为财政部提供相当大的火力来影响长期债券的收益率。上周财政部宣布将把长期的债券的回购规模翻一倍，从20亿美元增加到40亿美元，让市场感到震惊。但是随后这种回购对美国国债市场的影响就退潮了，所以上周华尔街是嘲笑贝森特。那么今天这个新闻它反映出来，贝森特一不做二不休，他要加大回购的规模，他要跟华尔街扳手腕。甚至呢，今天他在 CNBC 电视台上讲，我不需要美联储的帮助，我就能干成这个事儿。但是相信网友们呢，都会有一些规律性的经验，就华尔街在过去100多年，他只服美联储，从来没有一条案例是说华尔街服美国财政部的。因为你本身是一个欠债40万亿的极不健康的账户持有人，你哪里有那么大的勇气要拿10000亿来干预国债市场？即便你账上有那么多钱，像财政的资金都是啊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所以尽管今天这个贝森特啊，他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大的规模要证明他是对的，但是今天华尔街并没有被贝森特的这样一个雄心壮志吓到。但如果贝森特真的要来试这10000亿，可能短期内会导致市场大变局，但是中期中长期他会给美国财政带来重大危机。但现在呢，似乎没有人认真严肃来讨论贝森特能不能干这个事儿。这个理论上 TGA 资金只是财政部啊 提前一周的现金需求，你不能挪用的。所以未来一周，贝森特究竟会用10000亿力挽狂澜，还是又像上个星期一样的弄巧成拙，这个就值得我们围观。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今天全世界都在等贝森特宣布对伊朗史无前例的经济制裁，甚至今天美国媒体呢，把今天这个计划的宣布命名为经济决战日。路透社报道标题是，美国将在经济决战日扩大对伊朗的二级制裁，以孤立伊朗。一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将于周一推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警告各国切断与伊朗的联系，否则其企业将面临被美元金融体系拒之门外的风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是在下午美国东部时间1点宣布的这项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川普总统正在致电世界各国领导人，提出具体的要求，要求他们停止与伊朗政权的互动。各国将面临一个具体的时间表，以切断与伊朗的联系，否则将面临美国的单方面的惩罚。贝森特说，我们正在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打击。他称此举是对政权的经济窒息。这份声明标志着美国再次试图迫使伊朗屈服，尽管美国自2月底开始对伊朗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轰炸，并实施了数十年经济制裁，伊朗仍然拒绝屈服美国的要求。随着11月中期选举的临近，这份声明也凸显了川普越来越急于结束这场美国民众中极不受欢迎的战争。虽然贝森特的声明可能有助于进一步的孤立伊朗及其一些贸易伙伴，但这些行动是否足以让德黑兰放松至关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目前尚不清楚。前财政部官员、制裁咨询公司联合创始人麦克莱斯表示，到目前为止，这似乎只是财政部自2020年以来所拥有的权力下对美国实施额外二级制裁的威胁。贝森特说，我们给了每个人改正不良行为的机会，我为什么要摧毁全球的金融体系呢？美国财政部今天公布的对60多个实体的制裁措施，贝森特表示，美国专注于伊朗的五大生命线，包括数字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贝森特还威胁称，将在本周末对于伊朗有关的大型金融机构实施制裁，但他并没有透露具体的目标。伊朗官员毫无屈服，就在贝森特发表讲话前不久，伊朗与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写道，美国人知道没有人相信他们的夸夸其谈。他写道，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不允许进一步限制于其他国家的关系。前美国资深外交官、现任大西洋理事会成员丹尼尔·弗里德表示，这只是最后的警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强硬手段，尤其是对中国。他说，用贝森特的话来说，这并非诺曼底登陆，诺曼底登陆是指登陆海滩，而这只是警告你们正在为诺曼底登陆做准备，两者截然不同。贝森特演讲之后，美国股市延续了早盘的跌势，标普500指数下跌约 0.3%。 贝森特敦促中国这个伊朗石油多年来的最大买家进行合作，尽管美国在7月中旬重新封锁了伊朗的港口，已经切断了伊朗与中国的石油供应。美国财政部对一些规模较小的、总部位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实体实施了二级制裁，这些实体被指控处理数十亿美元的伊朗石油，并帮助资助武器购买，同时警告两家规模较大的银行不要处理伊朗的资金。但专家表示，在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即将举行会谈之前，华盛顿对中国的报复行为保持警惕，因为任何限制中国关键矿产出口的措施都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中国外交部表示，制裁和施压手段无济于事，北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维护中国的利益。贝森特也增加了对帮助伊朗支付进口款项的石油运输商、购买商和货币兑换商的执法力度，他也可能将目标对准航空业。 贝森特在《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星期一将标志着经济上的诺曼底日，有史以来针对敌人发起的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那么对这个所谓的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制裁计划，LT注意了，在第一时间舆论评价并不高的，因为他又回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美国如何处罚中国。因为一谈到处罚中国，现在美国媒体就谈到习近平马上要访问白宫，所以未来几天中国方面的反应以及美国财政部是否真的去推行这个计划都还是值得观察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乌克兰局势的三个最新信息。第一是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敦促盟友竭尽全力支持乌克兰的领空。英国首相伯纳姆周一敦促盟友尽一切可能，并动用我们自己的防空储备，以保护乌克兰免受俄罗斯的袭击。这是他首次共同组织所谓的支援联盟的会议。伯纳姆在会议开始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现在希望通过乌克兰的恐怖轰炸来赢得胜利，但这绝不是通往胜利的道路，我们需要明确的传达这一信息。他还表示，有必要对俄罗斯的石油液化天然气出口实施更多的制裁，以增加对莫斯科的压力。第二个相关的新闻是彭博社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访问乌克兰，并计划支持远程导弹生产。英国首相伯纳姆今天访问乌克兰，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海外访问。他将宣布英国将支持基辅提高其远程导弹的国内生产能力。伯纳姆将于周一前往乌克兰，共同主持志愿联盟。据伯纳姆的办公室透露，他将宣布英国已同意允许欧洲导弹制造商 MBDA 公布有关 SCALP 远程巡航导弹生产中使用英国制造的部件和机密的资讯。唐内杰称，这将有助于法国和乌克兰建立导弹的本地组装线，该导弹采取了英国和法国的技术。伯纳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乌克兰的安全就是我们的安全。在乌克兰遭受入侵后，英国是第一个宣布计划向乌克兰提供西方制造的坦克和远程巡航导弹的国家。迄今为止已承诺提供250亿英镑的军事和民事的支持，英国方面再次确认支持。那么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华尔街日报报道，克里姆林宫称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援助是火上加油。周一克里姆林宫表示，英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用于制造 SCALP 远程巡航导弹的英国制造部件的机密信息，这将是火上浇油。莫斯科对此表示极其负面的看法。英国首相伯纳姆周一抵达基辅，这是他上任以来的首次海外访问。他原计划宣布英国将支持基辅提高远程导弹的国内生产能力。上周莫斯科曾警告伦敦，如果英国向基辅提供无人机，将面临未指明的后果。先前有报道称，英国制造的无人机首次被用于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莫斯科指责英国加深了战争的介入。伯纳姆当时表示，伦敦将全力支持乌克兰反对这场非法战争。今天是乌克兰的独立日， LT 没有更多去与网友分享乌克兰的举行的庆祝仪式，专门把三个英国有关的信息与网友分享。 LT 的观点呢，认为目前乌克兰战争局势发生了一些变化，甚至可以说质的变化，从被动挨打已经到了一种僵持。但是乌克兰在应对俄罗斯的侵略的时候有一个软肋，那就是远程导弹。乌克兰的无人机可以深入俄罗斯境内，可以袭击一些关键的设施，但是俄罗斯呢，利用远程导弹的优势对乌克兰狂轰滥炸。那么如果乌克兰补齐这个短板，他未必需要对俄罗斯狂轰滥炸，他至少可以遏制俄罗斯人肆无忌惮的使用远程导弹的攻击。所以英国人在做的事儿呢，是在推进法国与乌克兰的远程导弹生产的合作。之前卡壳卡在英国的技术授权问题，包括零部件的供应问题，现在伯纳姆开了绿灯，所以这是一个重大对乌克兰而言非常积极的迹象。很多网友说英国是辅国，但在乌克兰战争过程当中，英国它确实扮演了一种西方的中流砥柱，不管换了几任首相都是非常坚决乌克兰。 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国社交媒体的新闻热搜榜的热门新闻，就中央电视台啊一个报道，它成了头条了，而且呢也受到啊中国网民的称赞。实际上像海外那些媒体自媒体啊，它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它就是要去戳穿中共的这一种啊党媒，特别顶级党媒营造的一种骗局。你看这个事儿受到人民群众的，当然也是中国官方允许的人民群众的声音，它容易跑偏的。央视的报道是这么描述的：湖南老人被俘索赔事件，法律不能够和稀泥。这个老人摔倒了不服啊，他几乎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呀、没完没了讨论老人摔倒服不服的问题，唯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年年讨论。老人进店休息离世，店主帮扶被索赔10万，这些问号需要拉直。8月23日湖南一老人身体不适，进棋牌店休息后晕倒，店主帮扶送医，老人不幸离世，店家却被家属索赔10万元。辖区派出所表示，双方已协商成功，赔偿金从10万降到了19000元，也就2万，赔偿款已支付。有人说19000不多，双方协商好了，事情也了了。这种看法站不住脚。公众担心的不只是这一笔转账，而是花钱习事成为一种惯性。真正的问题是店主到底有没有责任？大家关心和期待的是一份经得起的追问的结论。店主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责任如何划分？今后类似的情况，普通人该怎么做？能怎么做？在鼓励助人为乐这件事上，法律边界不能被人道主义四个字模糊。有责依法担责，无责理直气壮，保护善意，法律不能和稀泥。那么中国央视他表达出来的情绪立场的是，你公安局调解，你凭什么让店家赔了19000？不该赔的一分钱都不应该赔。这个是央视呢，他似乎想解决老人摔倒该不该扶，他在为啊见义勇为的人呢打抱不平。 MT 对央视的这个评论，甚至是受到一边倒叫好的评论，与网友分享四个观点。就第一，最值得警惕的是啊，这种扶老人再次被包装成一个道德问题。就央视打抱不平，实际上他仍然把扶老人这个中国特色的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又把它推高到一个新的高峰。按央视的逻辑，不要管闲事，不要去扶老人。那么有些网友会说了，央视明明是为救老人的这个店家打抱不平，你怎么说央视的评论反而会助长更多人去不去扶老人呢？这个里面关键是一个逻辑的问题，它有一个逻辑跳跃。就央视的评论，他自己也承认店主到底有没有责任打了个问号。那么你都不确定店主有没有责任，就接下来批评法律和稀泥。至少在店主有没有责任这个问题上，需要弄清几个问题：老人为什么进棋牌店，老人进去以后发生了什么，店主有没有实施福报搬动等行为，老人死亡的原因是什么。作为一家媒体，这些基本的事实都没去了解就定性这个钱不该赔。所以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国为什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老人摔倒不能扶，就是因为啊，从来不敢面对老人摔倒之后的事故。哪里有那么多说不清的事啊？如果都归结了一个道德问题，那永远是老人是对的，周边的人是错的，扶老人的人永远会被受到质疑。因为这个问题在央视带领下，你看他再次掉入之前那种逻辑循环，就老人摔倒了，要么是老人讹诈，要么是救治不当。实际上在老人摔倒这个事儿，它并不是二选一的。就老人摔倒这个事儿，首先要弄清老人为什么摔倒，然后才是救助者的救助效果以及救助的责任。因为你这种讨论脱离这些实际，脱离这些事实，非常生硬的来讨论老人摔倒该不该扶，它又变成了一个道德绑架，又变成了非常恐惧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老人摔倒不能扶。所以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是，央视在讨论19000多不多，但是问题的本质是法律定性的责任到底在哪里。因为你讨论19000、18000还是35000，这个仍然是一种息事宁人。那么今天央视的这样一个雄文还上了头条，被中国网民拍手称快。 MT 认为它本质上是一种蹭热点，它并没有啊拿出一个主持公道的判断，它仍然在宣泄那种老人摔倒了不要扶。 因为他闭着眼，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愿去弄清老人为什么摔倒，不愿弄清这个棋牌室对老人做了什么，这些都不愿弄清，劈头盖脑说法律和稀泥。那么这么没完没了的去教育中国人，你看救助老人又吃亏了吧，救助老人又被无缘无故赔了19000吧，所以他在放大老人摔倒不要扶这个事儿。作为央视来做媒体来讲，他应该理直气壮的去追溯事情的本来面目，他应该通过更多的法律专家来鉴定事故当中各方的责任，而不是在北京进行隔空的道德审判。所以央视这种看起来是帮老百姓在说话，实际上他宣扬这种老人摔倒就是不要扶，他是把中国这种民风民气啊往更黑暗更险恶的方向在推。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也能让我们感受到，就是中共他这个执政水平老是没有长进，他那两把刷子啊谁都能够想象到，但是中共又毫不忌讳的按民间舆论啊设计的剧本在做。上周轰动中国的河北的毒白菜事件，哎呀中共党媒啊大惊小怪，哎呀河北啊怎么还有毒白菜，感到震惊。实际上中国网民各地的网民讲，哪哪都有毒白菜，哪哪都有毒青菜，这个用甲醛保鲜不仅在蔬菜上在肉品上是非常普遍的，但是中共官方给人一种啊很震惊，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所以说很多网民呢就认为中共这一种啊假的震惊故作震惊，他会让这个事啊草草收场的，他不会举一反三，他不会在各地来限制这种啊食品销售过程当中非法使用甲醛，这是中国网民的普遍的判断。那么今天李强啊还真的落入了这个俗套，中国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要求从严从快处置此事，什么事儿？河北的毒白菜事儿要从严从快处置，画个句号。中国国务院食安办等三部门要求各地立即展开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的排查，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甲醛白菜并非首次在中国出现，2012年山东就爆出以甲醛喷白菜的新闻，广州也曾查出来自山东云南的100多吨甲醛白菜。另外河北定州蔬菜批发市场去年也发生了甲醛白菜，所以李强今天这出戏闹得太低劣了。哎呀，三个部门，国务院三个部门，河北张家口市赶快把这个事给我处理完，要严惩严处。你看中国的其他媒体报道，这个根本不是河北的孤立的事件，这是在蔬菜行业里边普遍存在的恶习。但在李强看来呢，实际上但在李强看来呢，河北张家口啊把这个事尽快毁尸灭迹，这个事就完了。所以你从这个事你能看出来，李强啊更像是卖毒白菜的，他更像是卖毒白菜的总指挥。这个明明是全国的普遍现象，你怎么派三个部门要河北张家口市迅速消失灭迹呢？所以这种坏啊它不完全是底层的坏，不完全是民间的互害，官方是参与了的，官方的处置方式就是保护掩护鼓励这种民间互害。那么如果这个毒白菜你要感觉啊无所谓，万一我买不到毒白菜，那么今天另外一个相关的热门新闻，这个让人啊细思极恐。今天新京报报道，用农药敌敌畏替餐厅除虫，厦门除虫公司遭调查。厦门一家除虫公司被曝长期使用农药敌敌畏替连锁餐厅除虫，并将药剂直接喷洒在餐具桌椅等处，事后也未通知餐厅清洗，当地监管部门已介入调查。涉事的企业为厦门绿林森林环境有限公司。敌敌畏又称为二氯松，是一种中高毒性的有机磷杀虫剂，主要用于农业害虫防治，存在致癌的风险。中国部分省市已明令禁止各单位使用敌敌畏等中高性毒性的有机农药进行除虫。报道引述厦门绿森林环境科技公司不具姓名的员工表示，曾看到同事直接对没有遮盖的餐具喷洒敌敌畏，事后也没有通知餐厅清洗。主管说，我们打死也不会去吃，我们做的餐厅千万不要去吃。员工还表示，敌敌畏的成本是人民币几块钱一瓶，如果使用合规低毒的杀虫剂， 比如蚕沙威，那么需要25块钱一瓶。如果比蚕沙威更好的除虫的农药，需要几十块一瓶。据报道，在厦门、深圳、汕头、重庆均有名为绿森林科技有限公司的除虫公司。这个新闻上热搜榜， LTT 中国网友担心的是啊，这个李强弄不好又会像对待毒白菜一样，哎呀，就这么毒一份，赶快毁尸灭迹。你看报道，官方的报道都指出来，同名的公司，同名的杀虫公司不仅在福建，在深圳，在四川、重庆都有。所以有关食品安全卫生出现的问题啊，如果像李强这样的当成一种啊极端的个例来迅速的处置，而不去举一反三，这个实际上是保护了这个毒药行业的。这个就像中国的贪官一样，你发现一个贪官，官方舆论呢都认为这个人怎么那么坏，没有人去研究，哎，他凭什么能够有那么大的权力，权力为什么没有受制约，这个没有人去研究，人们都在研究他坏，哎呀，他的家属也坏，哎，如果是个好人就没有这些事。同样，你这个毒白菜，这个毒的杀虫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当地的市场监管机构的责任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就类似的事情究竟有多普遍，而且对这种毒白菜、敌敌畏、餐馆杀虫剂，你处罚到什么程度，如果违法成本极低的话，它就无法遏制这样一种违法的继续发生。所以中国网民对一个社会热点事件关注度最多三天，但是这个毒白菜、这个敌敌畏到餐馆，这个对中国人的危害那就不是三天的问题了。但李强的做法呢，也是算死了人们的记忆只有三天，所以他要求三个部门对毒白菜迅速处理，这个不能迅速的，你不去举一反三，不去全行业的去筛查，这个事仍然会在现实当中发生的。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热门新闻，这个轻松一点，就许家印呢被中共株连九族，中共通过这种方式把24000亿的债务啊给清零了，但是许家印的社会舆论仍然在发酵。今天呢就有一个热门话题，就许家印发达的时候，当年在他出生地老家河南周口太康县，从小学、初中、高中都进行了捐款维护，也无一例外的把学校名称呢改成了家印小学、家印中学。那么最近呢就爆出这些学校啊急急忙忙要把许家印的名字拿掉，所以这个就网络舆论呢就形成一个热点。就新浪财经报道称，从感恩戴德到给予切割，随着恒大集团财务大暴雷，许家印本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直至判刑，不仅当年的功德碑和祖宅受到风波的冲击，其捐建的学校上相关的冠名标识也陆续遭到移出或更换。那么对这个事儿 ,LTV 网友啊分享两个观点，这算不算人走茶凉？ LTV 认为当然算人走茶凉，但是呢它更是一场夹杂着现实利益、公众心理和法律清算的必然结果。从情感层面上看呢，非常现实的人们，人走茶凉是一个中性的词儿，在中国的社交文化里边，人走了必然茶凉。但许家印这个事儿呢，他又牵扯他违法，他又成为一个中共要株连九族的罪人，所以这个让官办的一些学校在第一时间与许家印切割，他就不仅仅是人走茶凉的问题了，他还有一个站队的问题。所以这些公办学校连夜要铲除许家印的名字，他比人走茶凉这个事儿要复杂的多。LTA 也能够理解他的那些校长，估计教育局长下的令，校长都做不了主的。另外一方面呢，这种啊人走茶凉在中国是比较普遍的。你比如说，中国有些军队、有些机关会把领导人的题词把它写在墙上，但一旦换人了就要铲字儿。你看江泽民过去在军队里面、机关里面题词，江泽民下台之后马上要铲掉。所以人走茶凉不光是在中国民间，在中国的官场、在中国共产党的官场也是一样。你不要说许家印被抓去坐牢，江泽民他没有去坐牢啊，现在官员非常实际的、非常势利的，如果墙上写的江泽民的题词，那胡锦涛来了看了什么感觉啊，习近平来了什么感觉啊。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就许家印发达以后给老家的啊学校全部改成许家印的名称，养老院都改成自己的名称。这个 LT 认为，中国式的富人包括刘强东他们做这些事不完全是一种慈善，他还包含了某种啊买断冠名权，就他给那点钱要让人家学校改他的名字，他还追求的是个人的功名功利的，这个与慈善不完全有关。甚至于啊各个地方把领导人的题词写在墙上， 领导下台之后要铲掉那些体制，性质也不完全一样。就中国式的这些商人，他是有一种光宗耀祖，是有一种成功的宣泄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所谓的慈善行为的。所以不光许家印犯事了，他这个字儿都得拆，其他的企业家在老家做那些事儿啊，都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前两年 LT 注意到有人在抖音的创始人陈一鸣的老家福建老家立了一个什么碑，陈一鸣吓得要死，赶紧让人拆除。中国人逻辑就这样，能给你捧多高就能给你摔多狠，何况像许家印这样一种主动的冠名垄断冠名，这本身是不可持续的一种套路和逻辑的。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就习近平已经正式开启筹备中共21大。那么21大对习近平而言最关键的事是要重新组阁，就所谓的选人用人。那么今天新华社长篇报道了习近平有关21大的选人用人的讲话，但是不知道网友感觉怎么样。 LT 的第一反应是习近平哪里有资格谈选人用人呢？他选的秦刚，他选的李书福都去哪儿了？但是中共的政治秩序下、政治规则下，习近平就大言不惭的要来给中共领导讲如何选人，选什么样的人。新华社报道这样描述的，8月24日习近平再次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重要的指示，要求各级官员真正做到重实干、重实际，避免急功近利、弄虚作假和搞形式项工程。新华社报道称，这是一项长期任务，不能因为一次集中教育结束就停止，而要建立长效机制。那么他今天讲如何选人用人，主要讲四个观点。第一，持续进行政绩观教育。习近平要求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的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的干部作为重点教育对象，同时要加强正面的示范和反面的警示。第二呢，常态化的查问题、改问题。习近平特别强调要盯住那些长期存在的政绩观偏差，不能整改一次就算完事。第三，他强调要利用考核制度来改变官场的激励机制。习近平要求建立差异化的考核评价体系，真正做到重实干、重实际，要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而真正有成绩的干部得到重用。第四呢，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监督，包括民主集中制、谈话提醒以及巡视、审计、统计监督等方式，都要用来发现问题，避免领导干部任性用权。这不是习近平的第一次谈什么选人用人，就今年四月他在《求是》杂志上也发表一篇署名的文章讲类似的问题。今天这个讲话呢，他实际上是把之前的政治教育啊进一步所谓的制度化，表面上看是一场关于干部作风的教育，但实际上呢，他讲的是啊，谁来定义这个政绩，谁来决定谁升官，谁来决定谁受到重用。就他讲来讲去啊，他就要求别人呢做好选人用人，但是对中共产党、对中国21大，谁在定标准，谁在做决定，谁在用人，实际上这是这个新闻呢最值得关注的地方。 LT 想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对中共而言，实际上啊，最没有资格谈选人用人的是习近平本人。你看中共20大所有的中央委员都是习近平亲自挑选的，中共20大之后，新华社还有一个纪要，就习近平亲自谈话、亲自召开座谈会来选中央委员，但是到今天 20% 的中央委员都去坐牢去了，这个选错率的比例还是非常高的。实际上更重要一个问题啊，是被中国舆论低估了的，然后听众也是被国际的有关中国报道、中国观察的舆论呢也忽视了的。习近平在解放军系统不断的清洗，现在让中央军委啊变成了光杆司令了。就习近平极端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现在军委委员只剩下这个张声明了。就网友问，你可以设想一个问题，就今天的解放军与中国共产党什么关系，或者与中共中央还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的了。就过去中共对解放军的领导是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现在中央军事委员会被习近平弄得只剩他光杆司令了，中央怎么来发生领导？我们再说一个更具象的问题，就解放军的少将、中将、上将谁来任命？就中共共产党如何对军队的高级将领进行筛选？那就是中央军委、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从来不讨论军方的任免的。那么只有中央军委、 军委现在成光杆司令了，那实际上就变成了只有习近平一个人来选拔任命中国的所有的少将、中将、上将。就中共产党呢，现在对中国解放军来讲，没有任何制约和联系的渠道了，就机制失灵了。他把共产党啊对军队的领导这个机制，中央军委这个机制，他把它瘫痪了。因为你为了保持这个中央军委的这个运作机制，他是应该尽快补选的。因为你补选，只剩习近平一个人了，哎，人家不着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选人用人跟共产党没关，那都是我习近平自己的事儿。所以他今天这个讲话，他实际上是在宣布21大的组成啊，还得我亲自来，还是我自己来。那么为什么说习近平是最没资格谈论如何选人用人呢？一个简单的判断是，习近平选拔的20大中央委员，他不是几个坏人混进来了的问题，他是出现1/5就任期一半都不到都去坐牢的问题。而且呢，这 20% 的人呢，犯事呢都是21大以前犯的事儿，所以这显然是用人失察的问题。而且这个责任你还怪不了其他人，都是习近平本人在做的事儿。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实际上今天习近平这篇文章他讲来讲去，他没有直接说，他就说不能那么选，不能那么挑，但是他的潜台词非常明确的，还得我说了算。因为你全党对什么是政绩都弄不清，所以选有政绩的人你们更不知道。所以他今天这个讲话，他回避了会不会选错人，怎么避免选错人，而是他通篇讲话落脚到谁有资格选人。他当然说是党有资格，但具体落实到比如说军委，我把军委人全抓了，军委决定只剩我一个光杆司令了，就我本人决定。所以他今天讲来讲去讲的最核心的观点是，不是如何选人，而是谁有资格选人。所以他今天这个讲话最大的讽刺在，不是如何判断一个人的政绩，而是你们学会了判断，你们也没有资格去选，还要回到习近平亲自选拔、亲自任用。当然他在中央这个层面做出的示范，也会为这些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村里书记做出一个表率，那还得回到一把手说了算。所以这是他这个动员呢，他传递的最核心的信息。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习近平在谈选人用人这个问题，明明是做得很差的人，他还要来教训各级官员，实际上他本人目前出的最大的矛盾还是权力过于的垄断、过于的集中，他哪里有能力去了解那么多官员？那么这个就不得不形成一种潜规则、小圈子的官场文化。所以说你看，在不久前马新瑞政局委员马新瑞被处置过程当中，中国舆论惊讶地发现，马新瑞作为习近平的马仔，他的秘书、秘书的秘书现在都变成了什么省会城市的市长、市委书记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还是习近平的这样一种用人逻辑决定的，谁能用谁不用我说了算。那么被他宠幸的、被他看中的人也成为一方一霸，那也是他看中的人也都能够青云直上。所以习近平的他这种权力的垄断，他改变了中共的选人用人的生态，他砸乱了中共的所谓的接班人制度，他摧毁了中共的所谓的共青团这种接班人的机制，但他保留下来的还是中共一贯的任人唯亲。比如最近有很多人讨论，哎，中共这个秘书帮啊，官员的秘书升官很快，这个现象仍然没有改变，他本质上就是这种任人唯亲的这种逻辑啊没有改变。就习近平摧毁的呢，只是摧毁的中共的集体领导，摧毁的是接班人制度，摧毁的是共青团体系，他没有办法摧毁，没有能力摧毁，当然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的仍然是这种小圈子政治。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从下半年开始大规模大阵仗的开始筹备中共21大，通过习近平的这些讲话，他实际上已经正式宣布21大还得我来，没有任何悬念。那么他就会带来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会让民间议论的一些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呢，给熬过去了。你比如说上海的市委书记、北京的市委书记，再熬一届他们都要出局。你包括西方的舆论对蔡奇和李强在中共21大上继续留任是有普遍共识的。所以习近平这种独裁权力过度的集中，实际上也给他自己围了一个铜墙铁壁的狭小的空间，他对外界的了解、对其他人的了解也只能靠他这个狭小空间的人呢给他提供的信息。所以像中共20大一样，21大习近平绝不会辜负舆论的期望，又会选一大批秦刚、李尚福进入中共的决策层。 这个本身是制度上的缺陷造成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